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创造性的珍惜处理回忆。我们常常跟老人家接触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他们想起一生当中所做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回忆对年长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对老人家是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怎么样才能够珍惜它，而且是有创意的来处理这些回忆，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当过去的经历成为回忆的时候，那是一颗闪耀的珍珠，因为经过这个时间的雕塑跟酝酿，一颗又一颗的珍珠连串成美好的珍宝，而创意的将使得这件珍宝散发出灿烂的光芒，也使得老年人的生活更为圆满。我们这一课的目的呢，是盼望能够达到，就是用健康、正面、创意性的方式来接触回忆过去的每一个事件。再来就是遵行圣经的教训，适当的处理过去所留下的创伤、痛苦或者是不愉快的一些回忆。第三就是用创意的方式，例如爱心啊，或是助人的行为来处理一些伤痛的回忆。第四，用文字或者是录音、录影的方式保存一些值得存留的回忆，或是很创意的重新整理这些相片等等，也盼望能够写一篇故事、一首歌或是一件艺术品来表达自己的过去的，可以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回忆，用一种能够造就别人、帮助别人的方式和晚辈来分享年长者的记忆，例如从经验中学到的教训或心得等等。行为治疗法的心理学家 B.F. Skinner 在他们所写的一本书就是如何享受老年，特别讨论到关于老年的健忘以及如何有助于处理健忘的情境的一些点子，例如有人可能需要早晚各一次吃药，那么先想一想他吃药的前后可能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如果早上刷牙前后要吃一次药，那么就把药盒用橡皮筋绑在那个牙刷那里，那他要刷牙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一定会记得要吃药。那怎样预防忘记约会呢？把约会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注明在大月历的日期上，然后如果担心忘掉呢，就把那个大的月历摆在早餐桌的旁边，使他不能不看到而被提醒。像这类的事情对于某些人事物是可能比较遗忘的，对于这个年长的就有一些帮助。虽然遗忘是老年人的特征之一，但大多数的长者对于自己过去一生的历史事件甚至童年的一些事件，到了老年的时候仍然是历历在目，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从时间的数量来看呢，老年人过去的年日比未来的年日当然更多嘛，更丰富。流逝的光阴是十分宝贵的，老年期正是自我内省跟洞察最成熟的一个时刻，可以借这个阶段点亮内心的智慧明灯。哲学家 Heidegger 他说，人只有在寻求历史中的自我，才会找到自己在历史中的自我，那才是真正的自我。人的人格必须把自己的本质敞开而转化进入历史，而使自己站在那个立场，那才是他真正的一个自我的人格。回忆能够使老年人更坚强的持续性跟稳定性的感觉，并且使人重新检讨跟反省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往往能够使人从另一个角度和层次来透视过去所发生的事物，而产生新鲜的洞察跟明智的诠释，而有助于现在和未来的发展。Ruel Howell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创造性的年日》里面，他说道，当我们来到成熟的年日，特别需要我们所有的创造性的力量，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仍然身负重任。很可惜的，我们可能因为失去自尊心而因此同时失去了创造性的能力，让回忆带我们回到 孩童时期的天真真诚，让回忆重新燃起我们年少时的豪迈不拘跟创意，让这些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人生事件和点点滴滴重新燃起新的意义、新的火焰。这就是为什么老年人需要完成创造性的珍惜回忆这个工作任务。创造性或者是创意是生命成长力一种力量的表现。我们人类终其一生乃是不断一直在创造，因为创造正是神给人类的礼物。不论年龄、不分种族、性别、文化，都可以看到有各自的创造性。而有关老年人创造性的能力，有人说在科学方面的创造性是越年轻的时候是越旺盛，但是在文学、艺术、音乐方面的创造性却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更加的丰富。就文学方面来说，诗歌创作的高峰期是30多岁，想象性的散文创作高峰期是40多岁，而资讯的散文创作高峰期是50多岁。在艺术音乐方面，因为年迈的关系，思想情感更为成熟，人生阅历更加丰富，以至于越老越有创意。但是只限于体力的关系，虽然创作的数量减少，但是它的质量却是更加的提升。老年学家 Jean Cohen 把创造性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比较广泛的范围，能够改变社会或社区的一种成就；另外一种是比较狭窄的范围，能改变自己个人的生命或是家庭的情况。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主题所要谈到的创造性的珍惜回忆呢，比较是偏向于狭义的创造性，也就是介于能够改变自己个人生命的或家庭的状况，使得老年生活更丰富、更有趣、更生动，并且有益自己的身心健康、情绪稳定、人际互动，能够因此在历史中找到自我定位，负起这个承先启后的责任，使得老年的生活被赋予更丰富的意义。那么以下我们就创造性的珍惜处理回忆，我们来提出一些具体可行的原则、概念或者是实际的建议去做的行为。第一个就是记录和整理。回忆也有它的建设性跟正面的含义，就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你可以写下自己的思想或是回忆，不是写一些信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思想感觉，或记录一些回忆的事件留给儿女或孙子女，就像对他们讲述内心的想法一般。这些信也不一定要寄出去，把它装订成册也可以。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的现在再跟过去有所连结，而加强它的持续性跟稳定性。你会想到说，我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因为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也有助于让晚辈了解自己的根源以及家族发展的踪迹，去想一想自己其来有自过去的根源，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小时候所接触的长辈是怎么样的等等。第二个，可以用录音或是录影的方式呢，按照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或不同的主题录下自己的回忆以及现在的想法跟感慨等等，这些使它成为一个回忆录。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晚辈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并且保留你的音容笑貌。第三，你也可以用采访的方式请别人帮你制作录影，你也可以在影片中谈论自己难忘的一些童年的回忆或家庭的生活，或是一些有趣或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第四个，找出一些家庭的生活照片，标明日期、人名、地名、事件，并且加以注解，帮助晚辈的人能够辨认照片中的人事物。那有时候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人家里面一大堆的照片，一大本一大本一大本，很多，那你死的时候那些要怎么处理呀？你最好能够自己活着的时候挑选一些你喜欢的，把它标明下来、注明下来，那也许等你过去之后，可能你的晚辈他就可以知道怎么处理这一些一大堆的照片。 第二个是处理伤心的往事，这些是具有毒素的回忆，会腐蚀你的身心灵的健康，伤害你的尊严信心，并且阻碍你跟别人更健康的建立关系，需要清除这些回忆中的垃圾。如果没有解决的矛盾或冲突，遗留的愤怒都需要用饶恕来解决，并且认识自己也可能是需要被别人饶恕的，不是都是别人伤害我们，我们也有可能伤害过别人，那我们也需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请求别人的饶恕。正如同马太福音六章那边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文的时候就讲到，你们若饶恕别人，天父就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别人，天父就不饶恕你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吩咐，如果情况许可不会造成伤害的话，可以找一个可信靠的人，把你受伤害、愤怒、悲伤的经验倾心吐意说给他听，然后顺服神去饶恕人，并且凭信心把重担交给神。第三个是化痛苦为力量，你可以把痛苦的回忆呢转化成积极的行动。例如有一位母亲，她的儿子被醉汉用车撞死，难过的回忆为一个行动，她自愿到中学去宣讲教导青年人有关醉酒驾车的危险性。第四个是升华的创作，你也可以创作一件艺术品，一幅画、一首诗，或是写一篇故事、一首歌来表达你深刻的感觉或是回忆。有一位海员，他在退休告老的时候相信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他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放荡不羁，由于深深感受到主的饶恕之恩跟教会中弟兄姊妹的温情的关怀，他写作了一系列的短诗叫做海鸥，来表达自己好像一只受伤的海鸥落在海滩中，没有人理，没有人管，耶稣把它捡拾起来。这些艺术的创作都能成为一种贡献，对社会、对教会都是很好的回馈，也是很有建设性的一个治疗的过程。第五个，谈到写作，自传可以将自己一生从童年到青少年晚年的历史事件，用主题式的或是用时间的先后次序，把回忆转化成文字。不论是喜怒哀乐、成功失败、顺境逆境，都有它特别的意义跟价值。分享自己对于人生的酸甜苦辣的感受，会成为别人的见解或是鼓励或是安慰。也可以把自己过去一生累积的演讲稿啦、教会的讲道记录啦、灵修笔记啦、读经心得啦，或曾经发表过或者没有发表过的文章，把它收集起来，出版成了一本书，不仅留给自己的子孙作为纪念或者鼓舞鼓励，也能够使你的一生的结晶流传给后人，成为社会的资产。第六个就是就地重游，也是一个很好的处理回忆的方式。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可能有过去许多不同的地方，仍然保留原来的样子，或许已经很多年了，所谓物换星移，面貌全非，但是就地重游仍然别有一番滋味。尤其有一些曾特别发生过某些事件的地点，都值得再去走一趟。有些老年夫妇在结婚30年或40年的纪念日，会特别回到年轻的时候度蜜月的地方，重温旧梦，重燃爱火，而对于两人间的婚姻关系特别具有意义。第七个就是寻找老友，恢复联络。人生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人际关系，而且友谊有深有浅，在当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随着青春岁月的流逝，人情世故的变化，可能失去联络多年，但是退休之后回忆想起当年的情景，仍然是有感于衷。不知这些古旧的老友现况如何，此时呢或许可以尝试重新寻找他们联络的电话或是地址，恢复跟以前的联络跟交往。有些老年人最快乐的情境就是参加年少时候的同学会， 或者一起旅游，这些经验能够使自己仿佛又回到年轻时候的情况，重拾往日的梦想跟理想，重新找回一颗少年的心。好像我们的年龄都没有改变哦，好像我们都还是跟以前一样哦，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验。第八，就是听老歌、读老书或是看老电影。当年对着每一颗星星都充满了好奇跟期盼，在那种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岁月中，有许多歌曲、音乐、书籍、电影陪伴我们度过。重要的意义不一定存在那些老歌、老书或是老电影里面，而是那种曾经感动过自己的那种感觉。当这些旧档案在脑部被开启的时候，当年的感觉又可能全部又回来了。但是由于时过境迁，此时非彼时，此地非彼地，又跟当年的情境保持某一种安全的距离，而不至于太被牵动或影响，却能享受一种隔一层纱似有若无的朦胧之美的感受跟感觉，所带来的熟悉感就能够使人产生稳定性和安全性。有过去才有现在，有现在才有未来，站在过去，行走在现在，使我们更能够放眼未来。第九，就是讲故事给年轻的世代的人听。每个人在自己成长的世代都有很多的故事，这些人类历史的经验需要传承给后来的子孙，不是要使下一代记住上一代的恩怨情仇，以至于冤冤相报，而是要从更高的层次角度给予新的眼光和诠释，好让人类能够见古知今，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第十，参加同行专业的退休人员的协会。这种同质性高的团体，对于年长来说也是可以连结过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例如有些退伍军人、基督徒从军职退休之后，他们组成基督精兵团契，定期的有聚会或者是讲座，借此机会彼此分享各自生活的情况，一起回忆过去美好的时光。我们也可以自己考虑，自己发起召聚一些共事的朋友，开始这样的一个联谊的团体。第十一，把上帝的真理传递给下一代。年长的人在其一生当中经历上帝的引导、帮助和恩典，比年轻的人更多，因此呢，有圣经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命，这可以跟下一代来分享，不论是在家中、在社会中或是在社区、学校等等的场所，都可以把神在年长者身上的引导和恩典，借着言语、行为和人际的互动传递给下一代。有一些老年人在家中帮助照顾孙子女，这便是传达信仰给孙子女很好的机会。当把握自己仍然口齿清楚的时候，耳清目明的时候，尽量把神在亲友身上、在自己身上的带领恩惠传递给下一代。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关于要我们怎么样去传递神的道给下一代，以及珍惜回忆的这一些的记载。譬如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到十八节，讲到旧约的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就是用律法及献祭的一些规则作为将来耶稣要来的时候实现的祭物的一个预表。人是很容易健忘的，对一些自己做错的事、不愉快、痛苦的事都刻意的不去回忆。但这希伯来文作者说，每逢特别的节期献祭，是为要使人回忆起自己所犯的罪，而再一次的悔改认罪更新。事实上，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他一次成为代罪的羔羊，才完成救赎大功。所以历代志下六章三十七节说，你们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神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 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当神的百姓回忆起自己的过犯，认罪悔改，神的饶恕之恩就临到。人类是很容易健忘的，甚至对自己所经验过的神的恩典和能力也是会忘记。正如以赛亚书63:11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你看，连神的选民都是那么容易健忘，更不要说我们了。也因此神一再的提醒百姓要纪念，要思想神的恩慈、智慧和能力。所以在诗篇103:第二节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我们要常常记起神的恩惠。在新约中，耶稣也要门徒常常回想耶稣在世的时候的教训。约翰福音14:25-26，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的功用之一就是使人回想起神的话，蒙受他的光照。彼得曾经有3次不认主的失败的经验，后来是因为回想起主所说的话而能够有所改变。所以我们也需要去回忆，回忆过往的历史的经历，能够受到见古知今的警惕之效。例如路加福音17:22-37，耶稣引用挪亚跟罗德的事情来说明到末世的情况。耶稣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日子，让我们回想过去的一个情况。当我们能够遇到过去的失败的经历，能够去处理过去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去回想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也会日新而又新，继续的来成长。就像以弗所书4:21-23所讲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我们看到心智跟行为是互相影响的，当我们操练的时候，属神的生命会日日的更新成长。